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要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我心要称谢耶和华，这首诗歌鼓励我们，我们的心要称谢耶和华，天天求告他的名，要向他唱诗称颂，诉说他奇妙的作为。这首诗歌使我想起诗篇第104篇第33节的经文，第33节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天天称谢耶和华。
那我们继续的用第二首诗歌来去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很巧，这首诗歌的歌名跟第一首的歌名是差不多，这首诗歌的歌名叫我的心啊赞美耶和华。那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去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父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市面上，任何的名牌产品，不论是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很多假冒产品，尝试要鱼目混珠，迷惑消费者。所以今天科技的发达和普及性，这些假冒的产品，不论是包装或者是内容，都是跟真货几乎是一模一样，使人难以辨别真假。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13章拜子的比喻里，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教会里 也存着许多冒牌的基督徒，不论是别人或者是他们自己，也不能够分辨自己的实际情况。到底有什么决定性的因素才能使一个人成为真的基督徒呢？我们又当如何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冒牌的基督徒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的讲道信息的第五讲，题目是仿造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在这一段的日子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宗教和认识神的信息系列。到底我们是信奉宗教，或者是真正的认识神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在上几次的信息里，我已经向大家指出，虽然我们可以非常的投入去信奉一个宗教，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真正认识神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曾经有一位姐妹问了我一个问题，她问道，圣经提到在末世的时候将会有一个大迷惑，到底这个大迷惑是一种什么样的迷惑呢？让我告诉你，我现在所讲解的正是关于这个迷惑。这个迷惑已经渗透在教会里头，如果这个迷惑可以被圣经称得上为大迷惑的话，那么到底这个迷惑要有多严重才算是大迷惑呢？如果你同意我们现在是身处在末世的阶段，那么今天教会里面的绝大部分的信徒有八甚至九成已经陷在这个迷惑里头了，否则的话，圣经又怎么会称这个迷惑为一个大迷惑呢？所以我说，今天普天下的教会的基督徒都是陷在这个迷惑里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大迷惑。你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已经是身处在末世了吗？在几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基督徒作家，就是蒙哥马利所写的书。他所写的那本书书名叫《透过教会而被定罪》。这本书的书名实在是非常震撼人。作者在前言也说，他考虑了很长的时间，到底那本书应该取些什么样的书名呢？这个书名透过教会而被定罪是否会太震撼人呢？因为书名不是说借着教会得救，而是说透过教会而被定罪。这本书的作者有很深的领会，他清楚地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迷惑。当我们加入了教会，这不等于说我们便很安全，这不等于说我们便能够通向永生。透过教会而被定罪这本书就是要提醒我们，很多人会因着教会里面所流行的大迷惑而不得救。当我们加入了教会，不错，我们是有一套的宗教信仰，但是这套宗教信仰只会导致我们被定罪，宗教信仰是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这本书描绘到教会里的一些情况，但是这本书所描绘的我觉得还不够深入，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印象，以为这本书已经把所有全部的情况都描绘出来了。作者只是把情况的一半描绘了出来，但是已经是如此令人感到震撼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大迷惑绝对是不简单，所以我会继续的讲解这个题目，因为是跟这个大迷惑有关的。 到底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到底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呢？请留意，分辨真和假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能够很轻易的就看穿那个迷惑，那么这个迷惑本身已经不是迷惑了。如果教会里面的八成甚至九成的基督徒都是陷在大迷惑当中还茫然不知的话，这样这个迷惑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迷惑了。如果你能够写一本书告诉你的作者说，这个迷惑的内容是如此如此一般的，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迷惑的危害性就是非常的有限了。但是让我告诉你，迷惑从来是不容易分辨的，分辨真和假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我想特别一提的就是，当我用假基督徒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不是在指那些故意欺骗人的基督徒，我不是指那些装模作样来到教会为了是向人借钱或者想占人家的便宜想白吃白喝的人。当然这种人教会里头也确实是有，但是当我说到假基督徒，我并不是指这种的基督徒。请留意，假的基督徒也有不同的种类，我自己也曾经遇见过这种的基督徒。有些人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基督徒，当你听见对方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便会非常的信任他，跟着他就会问你可以不可以借点钱给他呢。很多人觉得基督徒是很良善的，所以就想占他们的便宜。这种的假信徒的确是有的，但是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指这一种的假基督徒，我并不是说这种招摇行骗的假信徒。圣经所说的迷惑教会的人也不是指这一种，因为这种的假信徒实在是太容易被人分辨出来的。我所说的假基督徒的假这个形容词，我是指希腊原文 pseudo 这个词。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假主要的意思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种，比如说现在的英语也有 pseudo name， 就是指假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指笔名的意思。那些在报馆写作的人会用一个笔名来代替自己的真名字，这不是因为那个人想要欺骗人，这只不过是一个代号，是一个代替他真正名字的笔名。所以假的意思不一定是指欺骗的意思。比如说现在你说一个假的警察，这个可以指一个人不是警察，但是他却假装为一个警察去欺骗人，就是冒充警察来去行骗。但是希腊文假就是 pseudo 这个字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这个希腊文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指仿造的。比如说很多的名画都有仿造品，今天的蒙娜丽莎名画真的只有一幅，但是我们却到处也可以看见很多蒙娜丽莎的画像的仿造品。今天各式各样的名牌产品都有仿造品，名画有仿造品，手袋也有仿造品，时装也有仿造品，化妆品也有仿造品。总之一切的名牌产品都有它的仿造品。你在商场里头所看到的名牌产品很可能都不是原厂的货品，那些只不过是仿造品。当你到商场购买名牌产品的时候，你确实要非常的小心分辨， 免得你出了高价反而买回来一些仿造品。这就是修斗的意思。我今天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到底你是一个原厂货，或者你只不过是一个仿造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些只要一个信仰，只要一个宗教的基督徒，他们只是一个仿造品。到底你是一个翻版的基督徒呢，或者你是真正的原装正货呢？他们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今天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仿造品，你到处也可以买得到。在教会里头，翻版的基督徒也是非常的普遍，在教会里头真正的基督徒也有，但是仿造的基督徒也有很多，而且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普遍。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你是原厂正货，或者你是仿造品呢？你是否只是跟随人家的信仰，人家信什么你也相信，但是你自己却从来不认识神呢？到底你是真货，还是只不过是一个仿造品呢？这两者确实是不容易分辨的。市面上其中一样最令人担心的仿造品就是纸币。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人发现1000元的纸币的仿造品，所以现在的商店都不愿意收1000元的纸币，因为他们害怕收到了仿造品。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呢？因为这些纸币是非常难以分辨真假的。我已经跟大家说过，真假是很难分辨的，那些你觉得很容易辨认的假货，那些就不能够对我们造成任何的威胁性。真和假永远都是难以分辨的，如果有些假东西是很容易被人家分辨的话，他们一早已经被人淘汰了。几年前，日本东京一间非常出名的银行，就是三菱银行。三菱银行在香港也有分行，这一间银行在辨别假钞的技术上是非常的突出，他们在这方面有很优秀的表现。有一天，三菱银行收到了一批的美钞，那批美钞先是经过银行的职员验证之后，后来又送到总行的验钞机验证。经过两次的验证之后，证实那一批美钞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他们就将那批美钞送到美国的联邦银行。美国联邦银行发现，在那一批美钞中有200张100美元的美钞是假钞票。你看，他们已经检验了两次，但是也检查不到那些假的美钞，直到钞票送到联邦银行才检验出那些假的钞票来。因为这批美钞的仿真程度实在是非常高明，是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他们称这批美钞为 Super K， 就是超级 K 的假美钞，要总行才能够将假的美钞辨认出来，银行的职员用验钞机也没有办法检验出来，只有总行才能够检验出来。所以我说真和假实在是很难分辨的。在日本有一间电子公司，他们其中的一种电子产品就是验钞机。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们研究出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验钞机，来针对各式各样的伪钞。当他们知道超级 K 的美钞出现之后，他们又制造了一部验钞机，是可以验证出这种的伪钞的。于是很多的银行便争先恐后的向他们购买了这部连 Super K 的伪钞也可以验证出来的验钞机。有一天，有一个商人出外公干， 收了一批的美钞回来，他用了这一部验钞机去检验这一批的美钞。那部验钞机检查了这一批美钞之后的结果，就发现有一部分是假的，而另外一部分却检查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商人心里头在想，如果有一部分是假的，会不会其他的也是假的呢？他心里头存着这个很大的疑问。于是他们又将这批美钞送给美国总行去检验，而那间电子公司就将那个商人给他们的美钞重新设计过一套新的检验的方式。他们设计了一套新的软件程序去检验这一批的美钞。他们拿一张100元的美钞用来做实验，他们将那张美钞剪成条形，看看它的纸张的质量，他们甚至还将它放进口中去感觉它。整个验钞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原来另外一部分的美钞也是伪钞。他们称这一批为 super notes， 就是指超级钞票的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高科技的年代，假的东西是越来越难以分辨。经过联邦储蓄局的估计，现在全球流通的伪钞你知道有多少吗？大概有4000亿的假钞票在市面上流通。这4000亿只不过是假美钞，还没有包括其他货币的假钞票。你到香港的银行，他们也不能够检验出来，即使你去日本，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检验出来。正版和翻版是很难检验出来的。试想一想，4000亿的假美钞在市面上流通，我们可以想象平均一个人便有多少的假美钞呢？如果你认为假美钞真的很难去检验出来，让我告诉你，生命是更加的难以检验。所以我一直的不断的在问你们，到底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或者你只不过是一个翻版货，一个仿造品呢？真和假是非常难以分辨出来的。所以圣经说到那一天，就是审判的那一天，对很多人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意外。那些我们以为是真的，到那一天我们会发觉到原来是假的。那些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是假的，到审判的那一天我们才发觉到原来他们是真的。审判的那一天对很多人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意外。请大家特别留意，每当圣经提到审判的时候，总是包括了意外的元素，因为真和假的基督徒实在是很难分辨的。虽然真和假是很难分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便不需要分辨了。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易的放弃，因为这是关乎到我们的生死存亡的。银行也花了很多的心思继续的研究和改善他们的软件，他们希望可以尽量找到更好更多的方法来去辨认这些假的钞票。同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加需要弄清楚，到底我们是真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不过是一个仿造品呢？当我说真正的基督徒，到底我是指什么呢？我是指那些真正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的人。你说你是基督徒，没有人会否认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有去教会，也没有人会否认你是经常去教会的。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肯定你是一个有神的生命的人呢？唯一的分别就是在这里，真和假的分别就是在这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真正的有神的生命在它里面。一个仿造品是怎么样的呢？仿造品在外表上跟真的是非常相似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从外表来看，你完全看不出它是假的，正如一张假钞票一样，从外表来看，我们是很难分辨的。要把它们辨认出来，我们必须要从里面去分辨。从外表上，我们是不能够将它们分辨出来的，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所谓的仿造品，当然是特意的尽量造到跟真的在表面上是一模一样，这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仿造品。在马太福音第13章，主耶稣说了稗子和麦子的比喻。稗子和麦子是非常相似的，两者是很难分辨的，必须等到非常后期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出来。在开始生长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将它们辨认出来，它们的外表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仿造品也是刻意的模仿真货，这些仿造品跟真货表面上看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将它们分辨出来。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信了主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我对这个基督徒的印象是特别的深刻，因为是我亲手替他施洗的。他对主是非常的热心，我们都觉得他对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帮手。请你们放心，我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在这间教会里头，我是不会说一些你们知道的事情，我不想任何人感到尴尬。我的用意只不过是想举一些实际上生活里头我们遇到的例子，来帮助大家去明白我所要讲的信息。这位基督徒是非常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工作，我们会经常找他帮忙做一些事情。他也是教会核心小组的成员，教会行政上的一些决策他也有参与，他也是教会的财政。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的信任他。自从他加入教会之后，他自己的生命也有不少的改变。他在教会里头一面追求主，一面学习，在教会也经常分享自己的见证。但是在几年之后，有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生命里头的实际情况才被显露出来。到了那个时候，当他的生命的实际情况被揭露之后，其他的人才知道他真正的情况，他自己才知道他自己的情况，我们才知道他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从来没有神的生命，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真正的内在的改变。他有很多外在的改变，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都非常信任他，我们邀请他在教会里头服侍，弟兄姐妹从他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强调真假实在是很难分辨的。直到有一天他生命里头的东西被揭开之后，我们才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从来没有神的生命，因为他生命里面的问题不是最近才形成的，而是在几年里面他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内在的改变。这一切是表面看不见的，而是要等到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被揭开的。从前的事情是不为人知的，我为他施洗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以前的情况，这就是难以分辨的地方。他表面上也有很多的改变，很多人也觉得他挺好的，觉得他非常热心，并且从他的身上也得到了帮助。就是这一点使到真假难以分辨。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呢？使我们觉得难以分辨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个信了主的人是会有改变的。问题就是，要改变多少才算是足够呢？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如果我说要有改变，你便会觉得自己也有改变，你觉得你在这一方面在那一方面也有改变。但是问题就是，到底要改变多少才算是足够呢？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提到完全的改变，你必须明白什么是完全的改变。如何的完全才算是完全呢？是否要改变成为圣人一样才算是足够呢？是否说要改变到完全没有弱点，没有缺点，这才算是真正的改变呢？这种的理解当然是不对的。如果你是这么理解的话，你还是不明白这个新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我现在的生命还有不完全的地方。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呢？是不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重生呢？或者我还需要继续被神更新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难以界定的。到底我们要改变多少才算是足够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有些传道人就会建议，我们只要相信就行了，至于改变多少，我们不用管它，只要我们心里头相信，这就足够了。但是我不想用这种鸵鸟的方式来去逃避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正视这些问题，好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免得我们自欺欺人。所以今天我打算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会从另一个方法去探讨这个问题。我想透过这一篇的信息，带领大家用另一个角度去量度自己是否是真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仿造品。除了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多少来作为量度以外，我们还可以用些什么方法来去量度呢？另一种量度的方法就是从根源，从圣经的条件来去量度。根据圣经的教导，根据圣经的条件，你是否符合经历神改变的条件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我们说过，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一个真正有神的生命的基督徒，这一点是不难明白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有神的生命呢？一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有神的生命呢？你只需要从这方面着手，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圣经的条件，符合圣经的要求，这样你便可以得到不少的线索。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个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也跟大家说过，从前我信奉基督教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生命有时起有时落，有时候很虔诚，有时候会倒退，两种情况也有。十几年我都是活在宗教信仰里头，我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人家信什么我也信，人家干什么我也干。所以我刚才说到仿造就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从表面去模仿基督徒所做的一切来去生活，但是我自己却没有神的生命，我只不过是表面的跟从，仿照基督徒的表面来去生活。但是当神改变我的时候，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头，我的生命便完全改变了，有如脱胎换骨一样。
从十几年在罪的泥坑里到改变过来，只需要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上一次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说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今天我打算告诉大家这一切的缘由。为什么我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有这么巨大的转变呢？到底有些什么先决的条件，以致我能够经历神的能力改变我，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呢？以致我能够脱离一个没有生命的宗教信仰呢？到底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1976年是我生命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我记得一件非常清楚的事件。有一天，我跟一位同学一起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吃完饭后，他邀请我到他的宿舍里谈话。从前他已经跟我接触过，我们曾经一起讨论过关于信仰这方面的问题。当他跟我谈论信仰的问题时，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我也是信耶稣的，我也有去教会。但是他分享了一点很重要的事情给我听，这一点是我从前所不知道的。他告诉我说，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的，你就必须要将你的生命献给耶稣，并且要跟随他，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信耶稣。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听过。从前我以为信耶稣就是理性上相信圣经的话，去参加教会的崇拜，教会里头的基督徒做什么我便做什么。对我来说，这就是信耶稣。在我的意识里头，信耶稣是不需要将你的生命，将你的一生完全献给耶稣的，并且还要无条件的去跟随他。这一点我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他跟我谈完话之后，我的反应就是，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我心里面非常明白，非常同意他的领受。我既然信了耶稣，为什么我不全心地跟从他呢？以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没有人教导我，但是当他跟我谈完话之后，我心里面觉得他所说的话完全是正确的，我应该这么做。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让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生命转折点的第一步。不过我必须要强调，这只不过是第一步。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第一步的话，这是不足够的。当我听完了他所说的话之后，我也愿意照他所说的去行。但是我所缺少的就是，我还是不能够具体的明白，将生命交给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把生命交给耶稣，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理性上，我是很能够认同这位同学所说的话，但是如何在实际生活里头去实践，我真的是不太清楚。现在我回头看，我知道当时我真的不懂，当时我只知道理论上是对的，而且理性上我也认同，我也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我说，我们还需要走出第二步，这就是神在我生命里头的工作，他是一步一步的在带领着我，帮助我去认识他。在两三个月之后，神一步一步的帮助我明白，将生命交给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我是在国外留学，我所持有的是学生签证。虽然我是一个学生，我一边读书，一边却偷偷的在外面工作。其实这样做是非法的，我这样做就成了一个非法的劳工。留学生是不可以在外面工作的，只可以读书， 所以每当移民局的人来调查的时候，我便躲在餐馆的卫生间，或者跑到外面去，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如果被抓的话，我就会失去我的学生签证。两三个月之后，教会里头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不可以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如果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你又怎么会有好的见证呢？你给人家看见你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那么你又如何能够为神做见证呢？你看，神就借着这件事情来考验我。早在两三个月之前，我在理论上已经知道我必须要做出这个选择，我知道我必须一生的跟随神，但是这一切的知道只是停留在我的理性的层面。单单理性的知道还是不足够的，我必须从实际的行动上来去跟随神。所以当这位弟兄跟我说了这些话之后，我心里头明白，神要我做出一个非常实际的选择。我知道我必须面对这个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理性上的知道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从实际的生活里头去实践出来，这才是神所关注的。所以感谢神，在神的帮助之下，在两三个月之后，他要我真正的去面对一个选择。我非常清楚知道神是透过这位弟兄跟我说话，因为当我听完了这位弟兄跟我说的话之后，我便睡不着。不管我怎么样辗转反折，我总是睡不着觉。我本身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很容易便能够入睡，但是当那位弟兄跟我说了这番话之后，我便睡不着，我的良心非常的难过，我辗转反折，怎么样也睡不着觉，脑海中总是想着他所说的话。我心里头想，到底我该不该辞去我的工作呢？如果我真的辞去我的工作，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因为那份工作是我一切经济来源的命脉，我的家人根本没有办法支持我在国外留学。如果将港币转换为加币，当时的兑换率是非常的高，那个时候港币兑换加币是差不多7:1，是非常高的兑换率，我的家人又怎么能够供我在国外读书呢？所以如果我一旦辞去我这份工作，那么我就不可能在加拿大生存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必须一边的读书，一边偷偷的在外面打工。如果不打工的话，我根本就没有钱交学费。我必须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之前预备好交学费的钱，就这样我才可以继续的读下去。当神透过这位弟兄向我说了这番话之后，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选择，我必须在实际的行动上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的第五讲，题目是仿造的基督徒。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避免成为一个仿造的基督徒呢？成为一个有神生命的基督徒又必须具备什么先决条件呢？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李马可牧师透过圣经的教导 和他亲身的体验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歌名叫《我爱慕你的律法》。但愿我们也像诗人一样，常常渴慕、爱慕神的律法，常常行在神的话语的旨意中，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在结束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叫《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自基督来住在我心，神荣耀的光辉照耀在我魂间，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魂如海涛直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自基督来住在我心，神荣耀的光辉照耀在我魂间，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魂如海涛直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已停止我流荡，不再入那迷途，自基督来住在我心，罪虽众多，主宝血已涂抹，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魂如海涛直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已停止我流荡，不再入那迷途，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虽众多，主宝血已涂抹，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魂如海涛直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